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生到来生，我是德珍。今天我们继续要访到的是更新医院肿瘤科的蔡振华医师，和我们一起来谈谈他个人工作上遇到病患生离死别的情况，还有他自己对生死有一些什么样的体悟。欢迎蔡医师。
啊，德珍你好。
那么刚上次我们节目中有提到，就是像是肿瘤科的医师常常会接触到病人的生死等等啊、哦。那么蔡医师也提到自己个人的经验，在国中的时候母亲就过世了啊、哦。不过可能因为那时候年纪小，所以并没有很深刻的体会啊、哦。那么反而是当了肿瘤科医师以后，看着病人的生死才渐渐了有更深的体悟啦，对于人生观，对于生死这样的一个事情。那么我想请问蔡医师，就是说是不是你在成年以后，就是说结婚以后，有家庭有小孩以后，会更重视到这个生死，或者说对你整个家庭，你整个的人生规划会有一个不同的想法？
我想结婚或者说有小孩，其实当然是一个每个过程，每个各种过程。可是我觉得人生会改变，最主要还是因为就是说选择医生这个行业，甚至选择肿瘤内科医师这个行业。
嗯，
我觉得才是有比较明显的改变。
嗯，
因为你可以看到很多病人的整个过程，让你体会到所谓的无常。
嗯，
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病人在乎的就是说，他可能或许不在乎他的长短，可是他很在乎，就是说他到底会不会很痛苦的死，或者说他会怎么死。可是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连我们这么靠近死亡在观察的人都不敢讲，就是说他到底会怎么死。我的意思就是说，比如他这是一个乳癌，他到底最后是怎么走法，其实可能都不一定。比如说他可能因为转移到脑部，结果他可能是很安详的走掉。
嗯，
那当然他有可能就是说跑到肺部，那引起呼吸衰竭，很痛苦的死掉，或者说他跑到肝脏，或跑到所谓的腹腔，造成肠胃的阻塞，很痛苦的死掉。其实我们都没办法预测病人会怎么走，什么时候会走。那可是病人或病人家属总是要问我们这个答案。
嗯，
所以那我们其实觉得其实会讲到困扰。那我们直接想跟他讲，就是说我不知道，可是事实上好像
没有办法，
整个社会上是不容许医生说你不知道这样一回事。可是就生死来讲，的确医生也不过是个凡人，我怎么知道你哪时候会死，会怎么死。
所以你很想跟别人承认我不知道。
没有错，我也想承认，就是说我能力真的没那么好，我也不敢讲，就是说我这样的药下去之后，你到底是不是我预期那样的效果。
那会不会常有很大无力感，会有挫折感？
可是我总是尽可能的解释这样的情况啊。
嗯，
那病人总是想听到就是好的一面，比如说这个药做化学治疗之后，可能有80%机会会好转。
嗯，
那问题是你是80%的那一群，还是你是比较不幸的20%的那一群？所以我都会劝病人，就是说趁你体力还够的时候，你事实上就是一个赌博。
嗯，
你有治疗就有机会，你没有治疗，其实你就是零啊。
嗯，
这个影响其实治疗越多病人，其实我们会就是会觉得就是说是当下是最重要的。
嗯，
你谈到以后，其实没有人敢跟你讲你是怎么样，就算是很权威的教授或是说什么，其实他的话你真的相信吗？
嗯，那你怎么去鼓励病人让他们有这样求生的意志？如果当病人很灰心，很可能治疗没有什么结果的时候，
这个问题就是说要看我们对病人了解多少。比如说你第一次来到门诊，或者说第一次住院，那我第一次看到你，其实这个话就算我再怎么讲，
病人
你也听不进去啊。那我总觉得其实癌症的治疗事实上就是说利用这一段时间让他能慢慢的接受。那我们医生就是说每一次在做化疗或者说每一次住院的时候都应该跟他讲，就是说仔细的讲，就是说你情况变到什么样子，那你在心理方面到底有没有可能去接受什么样的问题。我觉得最后的问题还是要考虑，要靠着宗教的力量会比较实际一点、啊。
那你个人有宗教信仰吗？
我是比较偏向佛教这一类。
那刚刚你也提到就是说 其实像我们上次节目中谈到这个安宁病房哦，安宁病房可能很多人不愿意接受哦。那当然我们这是一个假设啦，如果蔡医师你自己得到癌症，如果是末期，那么你愿不愿意接受安宁病房？为什么？那一般人不接受是因为他对安宁病房不了解。
我想除了对安宁病房不了解之外，其实最大就是说他到底准备好了没有，尤其他的心灵准备好了没有。如果他的心灵准备好的时候，其实安宁病房只是一个地方而已，他在任何一个地方其实都可以做到很安宁。那身为肿瘤内科医师来讲，如果我得到癌症，那你不要一直说是不是一下子就末期了，因为癌症不代表就是末期。那就我的专业知识，我会判断就是说我得到这样的癌症，是如果说西方的治疗到底好处在哪里，我会先做这样的评估。那我也希望就是说照顾我的人不要就是说一直要隐瞒我什么事情，毕竟我们是有这方面专业知识的人，那我们会做评估，就是说我该不该用这样的治疗方式，还是就是说我要去做所谓的另类疗法。
如果你知道你生命剩下譬如说一年两年五年十年，会有因为时间长短你有不同的规划吗？
我其实没有仔细去探讨这个问题，可是从我病人上认知的，事实上一般人都没办法这样的做。为什么？我举一常见的例子，比如说病人一来的时候就很不好，那因为你的治疗变好的时候，其实他就完全忘记了他曾经快死过。我们都知道其实人的欲望都是不会就是说我到这里就很满足了，今天你帮他稍微好的时候，他其实就不会满足在这一点，他希望
他
会更好，他
就忘记死亡这件事。
对，可是他的确都忘记了，就是说事实上死亡还是在他后面，甚至就是说在他背后而已，可是他绝对不会去想这个问题。
所以很少有病人说哦，我可能譬如说我生命可能剩下半年一年，我想要做什么我赶快去做完成心愿，很少
会有些这样的人啊。但问题就是说很少医师敢这么直接跟你讲，就是说你就有多少时间
叫你赶快去做什么这样。
通常我们是就是说就我们接受西方医学的，我们会跟他讲就是说比如说我剩下的治疗方式可能都不太有效的时候，我会跟他讲就是说你要不要做你想做的事，或者说你要去做另类疗法，或者是谁。我不会勉强就是说一定要帮他治疗下去啊。因为毕竟病不是你我可以掌控得住啦。
刚你也提到就是说其实住不住安宁病房，如果你的心灵准备好，在哪里都是一样的。那有哲学家认为说，好像人一生下来就要开始为死亡做准备，就说你不一定说我要重病的时候我才要开始我的心灵可能才要去认识死亡那件事，我才要开始做些准备。当然我们知道啊，人在太平的时候很难会想到这些事啦。就像你说的，我甚至是一个癌症病人，只要今天我的病情稍微好一点，我可能就忘记死亡曾经在我背后看着我哦，更何况是一般健康的人哦。但是你也提到无常，其实很难讲每一个人的生死，你什么时候生什么时候死都没有办法决定。所以你自己会不会有时候会思索到死亡这样的议题，会不会讨论想说诶，死亡人竟然都有一个终点，那我这一生我应该要去成就什么事，我要完成什么事。
的确死亡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人生必修的课程啊。那经过这么一段时间，我觉得就是说如果可能的话，应该就是说你要尽早谈到这个议题。因为比如说我觉得最适合谈的时间，就肿瘤的病人来讲或癌症的病人来讲，理论上就是说他的疾病复发的时候，或者是说疾病再起是最嘛，就是说你要就是说他疾病控制不下来的时候，你一定要跟他谈到这个东西。因为我觉得任何东西一定要有时间去让每一个人去慢慢的接受了。那如果说你剩下10天要让他去接受，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就算你一般的人突然间你今天搭不上捷运了，你也会很气啊，对不对？我明明是照我的 schedule 来，为什么 我没有搭讪，我你就气得这样子，那何况是说你要放下你身边所有的东西，绝对不可能是几天或几个月就可以的。那往往这方面事实上我们就医生来讲，事实上我们是不上进啊，因为你一提到的时候，他可能就一个就是说家属不愿意讲，第二个病人也不愿意想听。
其实
可是这个是很现实的问题，因为你不提早做准备，你到最后其实一定准备不来。
所以你们的切入点很重要。
我觉得是应该尽早，就比如说我们以前在学校考试一样，对不对？
临时抱佛脚，
一定很慌张嘛。如果你平常就有准备的时候，其实你考试的时候，你至少你会有个底。
嗯，
我走了之后，我可能会去哪里？
嗯，
所以我觉得哲学可能还是不能提供你的答案啦，我觉得还是要靠宗教啦。
嗯，
不管你是信什么教，我觉得对此其实都会有跟你讲，就是说你可能未来的方向。
嗯，
就好像是我觉得好像应该说买保险一样啊。
嗯，
今天万一真的是像所谓宗教他们所讲的，你到哪里去到哪里去，
嗯，
万一发生了，那你都没有准备，那你不是很惨吗？
嗯 ，OK， 那即使好，我预做了，就是慢慢去接触这些死亡的谈论也好，议题什么，那我的人生观会因此而不同吗？会不会？
我觉得会，因为、
嗯、
事实上你要放下你身边所有东西，事实上是最困难的，所以。
嗯，
如果你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在平常应该就是说你会比较看得开、
嗯、
很多东西你比较不会去、嗯、想去争、啊、因为你会觉得就是争了之后事实上到最后你不见得你会拥有得到、啊、
嗯，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慢慢的，那你可能很多事你不去，那不代表就是说你就看得很灰色或怎么样，反而就是说你应该是很积极的去做每一件事情、
嗯、
那有没有成果其实你可能就放下心了，那事实上你也日子会比较好过、
嗯、
这个事实上也反映到所有癌症治疗病人的身上、
嗯、
因为他总是想就是说我辛苦了治疗这么久，结果你跟我讲我还是没有救，他一定是很失望。
嗯，
那就是这样大家传来传去之后，当然觉得就是说哦，西方的化学治疗这么辛苦又结果这么差、
嗯、
那我干嘛去试呢？
所以反而会去寻求一些其他的方式、嗯、
因为其实我觉得病人的失望其实是很大的挫折。
嗯，
所以如果当他其实他日常生活就了解这一点的时候，或许他会比较正确的认识，就是疾病事实上就是这样子，不是因为你有治疗你就一定会得救。
嗯，像刚刚蔡医师也提到，嗯，你要正视，就说你意识到死亡这件事，反而会更积极的去规划你的人生，所谓积极的活在当下。也有人提到说，或者生命不在乎它的长短，要重视它的品质嘛。那蔡医师，我们上次节目中提到你国中就曾经经历了母亲的过世，那么你自己是当了肿瘤科医师以后才意识到所谓死亡这件事的意义了、
嗯、
所以你的脚步会有所不同的调整哦。
嗯，没有错。
嗯，
因为其实我们肿瘤内科，其实我们病人走的其实不是我们最大的挫折感、啊
嗯、
反而是说病人本来可以走得很安详的，那因为某种关系反而他走得不安详，反而是我们比较有挫折的，或是就是说明明知道他治疗还有机会，可是他就是完全没办法接受你的建议、
嗯、
这个才是我们这个肿瘤内科比医师事实上比较大的挫折感存在。那一般来讲就是说你会觉得就是说病人死是医师所不能接受的，那在我们科我觉得这不是我的压力所在、
嗯、那像病人的离去，你们会不会给自己有一些什么样的启示？比如说你自己来讲好了，你也知道你有一天会离开这个人世，你有没有想说哎，我的一生我要成就什么事，我譬如说我要给我的家人，我要留下什么给后人？
嗯，我倒不会这样想，因为我倒想就是说我现在我能做我就做。
嗯， 嗯，
那我的小孩事实上我只希望就是说他能有一技之长就可以了。
嗯，
毕竟你这么争，其实 你的成就与否，事实上还是要靠别人，靠你的环境才有可能的。比如说，我或许以后我可能会很有名或怎么样，他很有名，为什么很有名？那还是病人促成你的。
嗯，
很多病人死在你手下之后，你才会就说哦，这个病这个、口口相传哦，这个医生不错。
嗯，
所以说事实上一个人的伟大，事实上他自己贡献其实不是那么
多的。觉得是外界加注在这个人身上，所以就名利会看得很淡哦。
嗯，我们走这一颗本来事实上就
淡泊名利的人才会来，
会很比较辛苦，而且收入也不像其他科医师这么的好。
嗯，
那我们觉得就是说，我们至少我们能做我们就做嘛，不能做其实也不能勉强啊。
嗯，
那你说钱到底多少
才
够？这个很难讲啊。
嗯，有人说到了中年就要开始比病例哦，就开始注意健康。那个蔡医师对这个有没有什么建议？
健康，我觉得其实我还是建议，就是说，如果你到了一个年纪，比如40岁或50岁，有些正常的，就是说一般的例行化的身体健康检查还是要做啦。
嗯，
因为毕竟癌症大概是以后可能每4个人或每3个人可能要遇到的问题。那有些肿瘤事实上你在很早期发现的时候的确可以有很好的治疗效果。
嗯，
那当然有些你可能真的是所谓的命或怎么你得到，有时候真的就是任何方法都没办法帮你解决的话，那时候就是要靠你的宗教观来解决这个问题。
嗯，去接受这个安排。嗯，毕竟我们没有办法预知每一个人的生死啊。那么最后还有短短的时间，蔡医师要不要来谈一谈你个人，未来你是怎么样，有什么样的规划？比如说在生死观这方面给你带来的影响？
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照顾，就是其实比较偏末期的病人。
嗯，
那很多医生其实是往前面走，就是说他朝着新药的发展，然后很多新药他去尝试着治疗病人，让病人有机会好转。那我觉得这个可能都还是短时间的这样而已。我觉得其实人生最大的问题其实就是生死这两个字啊。那你在任何多的新药争取回来，可能就是短暂的时间。那如果说你心灵上没办法准备好的时候，其实就算你给你10年，你到最后一刻你还是很不愉快的走掉。
嗯，还是会很慌乱。
所以我觉得每个人都是有他的时间性的，所以我会把我往后的时间比较偏向于比较中末期的病人的治疗，我不会朝着比较先进的科技那边去求突破这样子。
嗯，好的，非常谢谢蔡医师到我们节目，今生到来生，下次再会。